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分享真善忍的美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6日。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一年一度的明慧网513征稿活动从即日开始。2026年真善忍传于世间34周年，转法轮出版31周年，中共妄图消灭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也持续了27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我们诚邀您用笔触、色彩和音符共同见证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征文主题：我们的故事。当初我们为什么两两相继而来？是什么让我们留在了大法修炼中？法轮大法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我们给自己所在的家庭、职场、社区带来了怎样的变化？经历27年腥风血雨，我们对法轮大法和师父的感恩为何更加理性深沉？法轮功如今都存在于中国大陆的哪些行业和地区？有海外人权组织的人士对大法弟子说，是你们在定义中国、中国的精神和中国的文化，何以见得？讲出自己的故事，讲出我们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真善忍的美好。应征形式，不限题材，欢迎多样化的呈现。文学类，个人修炼故事、心得、诗歌、访谈、地区性小故事集。艺术类，摄影、绘画、书法、篆刻，请附专业描述。多媒体，原创音乐作品。世界法轮大法日是人类的共同节日，欢迎全世界各族裔大法弟子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忍的人士踊跃投稿，同庆同颂，分享人生的喜悦和希望。投稿方式：一、官方平台，访问明慧投稿平台，选择第九项征文法会投稿。二、个人信息，请注明真实姓名、居住国家、城市及联系邮箱。注：中国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考虑，建议使用化名。截稿日期：2026年4月15日。注：摄影类作品的收稿将持续到今年的513庆祝活动结束。共同见证，分享真善忍的美好，在人间传播希望。明慧编辑部，2026年3月6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修炼大法，提升生命境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8日。我今年73岁， 1996年因祛病健身走入法轮大法，修炼20多年了，在经历中共打压迫害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了。不少人问我，中共邪党这么镇压，你为什么还要坚持？我以前会说，因为我修炼以后一身病都好了，所以我要坚持。可是静下心来回忆自己修炼的经历，修炼法轮大法是生命提升回归的路，能不坚持吗？从法中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人都是从天上来到人间的，大多数是从天上下来的，是为法而来的，是要通过修炼返本归真返回去的。我们在人类社会，特别是中共邪党用无神论控制的社会，党性高于人性，在名利情的争斗中，在打打杀杀中，伤人害人，造下无数的罪业，沾染了满身污垢，欠下了无数的业债，走入了坟墓，进入了阴间或地狱。在经过多少刀割火烤地狱的历练，才能走入六道轮回。修炼的路是提升生命的路，是回归不同天国世界的路，是一个永生的路。有缘走上这条路，怎么能不坚持呢？第一部分，走上了回归路，不能再错失。我是50年代出生的，也是个循规守矩的人，学习和工作很努力，一直在顺风顺水。顺境中，到了70年代末期，我被卷入了商品经济的红尘大潮中，拉关系走后门，没有了努力工作也会有收获，在你争我夺中生活得很苦很累。在90年代中期，我现在身心疲惫，心灰意冷中，身体从头到脚都有病，极度痛苦中。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庆幸我在我市参加了李洪志师父9讲录像班。师父讲到下法轮时，我低头看见我的小腹上方横着一条金线，我很激动，知道师父给我下法轮了。参加晨练3天，身体就有明显的改变，不长时间，身体的10几种病痛都消失了。从此以后，我与药与医院无缘，20多年来健康地生活着，大法融进了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渗透到我的灵魂深处。做好人，更好的人，返本归真，是生命来世的目的。漂泊了生生世世的灵魂终于有了归宿。工作之余，我参加学法弘法，希望让我身边的人都能来学法，那种喜悦快乐无以言表。99年7月，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大法，我看到电视播放诽谤大法的视频，第二天邀约同修一起去了省政府，又去了北京，到了天安门广场。尽管当时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却有一颗心，要放下一切正视法。2000年9月末，同修约我再次去北京，途中被劫回，被关进了监狱，跌了一个大跟头，给自己修炼抹上了污迹。静下心来想，大法是最正的，大法教人做好人，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练了，不练了就不能做好人了，就不能做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了。我很迷茫，很痛苦。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很快地走回来了，又开始注视正法。以后我又被非法抄家2次，拘留2次，流离失所半年，都坚定地走过来了。退休后，我找到了学法小组，参加了集体学法，通过学法转变观念，稳步地走在修炼的路上。第二部分，被法实修，放下人心执着。从小到大，我不知道如何做一个好人，也没看到哪本书上教人做好人。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通篇教人做好人，每个修炼人都在百遍千遍地看。2020年我开始背着学《转法轮》，一直坚持到现在。 2020年大瘟疫降临了，不能参加集体学法了。为了能用心学法，我在家每天背着学转法轮，开始一句一句的背，到现在一讲一讲的背。开始背法时，有时一上午或一天只能背熟一段，但心里也感到很充实，没有觉得学法少的感觉。背法和读法的用心程度不一样，仿佛背一句话会悟到法的更深的内涵。有时一边背着，一下想到了哪件事没做好，是哪颗心的干扰，有时一下悟到某件事该怎么做了。背法后，学法练功杂念少了，心也能静下来了，心性也提高上来了。这几年在去除显示心、怨恨心、利心方面有所提高。一、去掉自以为是的显示心。以前在参加集体学法时，学法后没人滋生，我就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别人的不足讲自己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把自己悟到什么讲出来，还认为给大家起到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师父在梦中点化我，我光着下身在大街上走，当时还没悟到是怎么回事。随着不断的背法，听明慧广播中同修的交流，我认识到了是没修自己，在显示自己，没在法上。现在我和病业同修或在磨难过关中同修交流时，边交流边找自己，是不是自己在这方面也存在问题，然后鼓励同修多学法，在法上提高，效果很好，我和同修都得到了提高。二、清除怨恨心。小时候父亲对我管得很严，经常非打即骂，我认为父亲偏心儿子，对他产生了很强的怨恨心。父亲一直在小弟家生活，我修炼以后渐渐放下了一些对父亲的怨恨心，也经常去看望父亲，给他洗衣服、收拾屋子、买衣服和生活用品。2014年父亲91岁高龄了，因为小弟媳的父母有病，弟弟还在上班，不能照顾父亲了，别的姊妹没条件照顾父亲。作为修炼人，我主动承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开始时，由于怨恨心没彻底放下，对父亲的很多生活习惯嫌弃、不满，比如不卫生的习惯、爱买便宜东西的习惯、买旧货的习惯、偏疼儿子等，我都用人的理去衡量对错，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有时和父亲说话语气很重，甚至斥责父亲，心里怨气很大，甚至想到我和父亲是什么姻缘关系，常常生活得很痛苦。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我想父亲不反对大法，认可大法，是一个可救度的生命。父亲辛苦挣钱把我们养大也不容易，作为修炼人，师父要求我们对谁都要好，挑父亲的毛病，嫌弃父亲，这不符合真善忍的要求。父亲是来帮我修炼提高的，我彻底放下了怨恨心，再为父亲做什么事就能心平气和地去包容了。比如他屋里放的垃圾筐总是把垃圾弹纸扔得里出外进的，我以前越指责父亲他越乱扔，现在我一点一点地收拾擦干净，慢慢的父亲也改变了。父亲给儿子家买东西，我就想我也不缺啥，他高兴就行。他说什么不好听的话，我能解释就解释，不能解释也不往心里去，照样好好照顾他。我把父亲刚接来第一个月，父亲给我500元生活费，我没要。我照顾他7年多时间，一直没要他生活费。我还给父亲买羊奶粉常年喝，给他买爱吃的东西，买衣物等。父亲也变了。父亲有2次病倒在床上，1个多月没下地。我精心照顾他， 感动了他。病好以后，他给我买了10克金戒指，我没要，让他送给我姐了。我把怨恨心彻底放下后，2022年，父亲过世了。我知道我和父亲姻缘已了，父亲真的是来帮我修炼提高的。三，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得失。修炼大法前，我对名利看得很重，得到了就高兴，失去了就痛苦，付出就一定要回报，否则自己就愤愤不平。修炼大法后，对名利看淡了许多。在照顾父亲时，我不攀比其他兄弟姊妹，全力付出，不图任何回报。2022年，老人过世了。过世前，父亲给我和小弟几万元钱，因我俩照顾他了。我不要，父亲不同意。老人过世后，兄弟姊妹们都盯着老人的遗产。我想，我是修炼人，一定要处理好这件事，不能让兄弟姊妹之间出现矛盾。我把老人给我的钱，银行卡上老人的遗金，包括放在家里其他兄弟姊妹都不知道的5000多元钱，我全部拿出来列出明细，与姊妹们平分了。我得到的比老人给我的钱少10000元，我心里很坦然。老人的房产，老人在世时就要给我，我没要。因老人俩儿子，另一个儿子没有房子，如果我要了就会产生矛盾。后来分配老人遗产，兄弟姊妹们没有发生矛盾，都对我刮目相看，很尊重我的意见。从那以后，大地对大法对我修炼的态度改变了，也把以前对大法不理解说的错话发了严正声明。姊妹们看到了修炼人的境界。大地说，姐是练功人，不撒谎。小弟说，老人要是在我家走了，老人的钱我谁也不给。我放下了利益之心，也证实了大法。大法把我这个心胸狭窄的人，在利益面前只想自己的人，变成了一个心胸宽广，能为别人着想的人。我不修炼大法是绝对做不到的。第三部分，破除邪恶干扰，坚持讲真相救人。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修炼不是为了个人解脱，师父要我们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兑现誓约。面对邪党打压的外部环境和自身业力的干扰，做好三件事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一直在努力修好自己，不断突破自我，坚持走出来和同修配合，发真相传单、小册子、挂条幅、贴布干胶、写记真相信、打语音电话、面对面讲真相。现在我主要是面对面讲真相，从2013年开始坚持到现在。刚开始时和同修配合讲真相，6年时间里主要是同修讲，我发正念记名字。到2019年同修搬家了，我就开始自己出门面对面讲真相。这时才发现自己有很强的依赖心、怕心、面子心、顾虑心，干扰我不能堂堂正正地向世人讲真相。我和陌生人说话时胆胆突突，嘴和身体都哆嗦起来，说话结结巴巴。我不断地清除人心的干扰，坚持每天出门讲真相。有时遇到同修就结伴讲，碰不到同修就自己讲。现在感觉讲真相不那么难了，但是还不能见人就讲，而是挑人讲。在讲真相过程中，我发现学好法、练好功、发好正念，讲真相效果就会好，感觉到路人在等着听真相一样。我遇到的有缘人都是师父的安排。 怕心、疑心一直对我的干扰很大，我不断地发正念清理，不断地向内找，在破除邪恶的干扰过程中，现在淡了许多。2021年到2022年，在邪恶的敲门和清零行动中，警察和社区人员五次上门骚扰，其中一次三个警察和一个社区工作人员进门不由分说要抄家绑架。我求师父不能让他们对大法犯罪，给他们讲真相，正念抵制，解体了迫害。在这之后，社区人员让我签什么书，我没有配合他们，正念解体了，没有让邪恶操控不明真相的世人对大法犯罪。可我心里却有了一念，为躲避邪恶的骚扰，换个居住环境，心里一直想要搬家，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我又不想给家里人带来心理压力，心里一直处于矛盾状态。可是这个躲避逃脱的心一直没去，致使邪恶操控不明真相的世人对大法犯罪。邪恶操控小区门卫盯梢，邻居盯梢，还有车辆盯梢，又在楼道里安装了电子眼。在这一两年时间内，邪恶变着花样表演，有时正念不足时，感觉到迫害马上就要发生了，我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邪恶干扰，正念面对。和同修交流，同修也帮我发正念，帮我向有关部门寄真相信。我找出了长期隐藏的想逃避的心，也亲自写真相信送到相关部门。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一个不动就治万动。我心里坚定了，我所做的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都是师父的安排，谁也不配干扰，谁也干扰不了，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动不了我。坚定了正念，解体了邪恶的一个个的干扰。我每天四个整点发半个小时正念，还在一个固定时间发一个小时的正念，晚上七八九点，早晨八点对当地邪恶发正念，随时随地发现有邪恶干扰或自己心里不稳被假象带动时发正念，正念越来越强，怕心疑心越来越淡，环境也在改变。我不再想躲避搬家的事了，我提醒告诫自己，我是大法弟子，是宇宙最正的生命，我和世人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正的怎么能怕邪的呢？师父法中没有安排迫害，师父不承认迫害，大法弟子也不承认迫害，大法弟子一思一念都要处于主导地位，邪恶只有被灭的份，大法弟子只有正念正行才能救人，才能阻止世人对大法犯罪。第四部分，修出纯净心，正念有威力。思想境界提升之后，发现了大法弟子发出的什么念，一想就起作用。比如我家楼道住户有一个病人，经常很大声音的哭泣，一哭很长时间。有一天我想，这个生命真可怜啊，别哭了，你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我这个念一发出，不一会儿哭声就停止了。我想我发这一念真起作用了。以后又出现哭声，我又发出这一念，他就又不哭了。反复几次，我真正确定了大法弟子发出的正念无所不能。还有前几天，外边环境总有一种声音像警报声，没有警报声大，但在白天嘈杂的环境中也能听到，到夜晚声音就大了。我在发正念时感觉到这声音的干扰，我就发了一念，声音，你也是个生命，你赶快停止吧，不要起到扰民的作用，影响人休息，那是在做坏事，做坏事你就没有生命的未来。一会儿声音就停了，反复几次都是我一发正念它就停止了。这几天没再听到这个声音， 修炼20多年了，心性在不断的提升。我发现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在起着改变环境的作用，周围的人都在受益。我能为别人着想，身心不再为名利情所累，该我有的东西不丢，不该得的都放下了，心念纯净了，真有一种超脱的感觉。我只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其他什么事都不挂在心上，一切都有师父在安排，什么担心忧虑一扫而光。人心的执着就像枷锁一样，束缚人的身体，影响人的喜怒哀乐，身体在喜怒哀乐中发生着变化。法轮大法的修炼直指人心，真善忍是宇宙最高标准，这是开天辟地从来没有人指出过，也从来没有人修过真善忍。真善忍造就了宇宙万事万物，法轮大法修炼就是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达到生命更高境界。修炼苦中有乐，我得到了这修大法的万古机缘，我真的很幸运。20多年来，在师父的看护点化下，每一步的提高都是师父的加持指点，一切干扰都是修炼人的垫脚石。我还要继续努力，修去还有许多没去的人心，多救人，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以上个人体会，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旧势力安排的迷宫》，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8日。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因为佛法是无边的，佛法无边是什么意思呢？它有的是办法，有的是能够斟酌每个人的情况来度人。在正法修炼时期，大法弟子尽量避免被迫害，但迫害一旦发生，那就让自己的百脉同时带开，百脉同时运转，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的安排。记得一次被迫害到拘留所，犯人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悟道，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的安排，你把我抓进来，这是反迫害坚持真理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大好机会大好事，那我就当这里是我自己的家，我做主大显神通了。此念一出，拘留所的钟也停了，灯也灭了，电也停了，真的不起迫害作用，反而起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的安排的反迫害作用了。另外空间的邪恶不敢关押我，我就被释放了。当然出发点是纯正的，且不能因对这样做的表面行为产生执着。单纯救度众生也不是目的，真正连旧势力的存在和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都不承认的做好手头三件事才是目的。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记得当年去北京主持正法，被非法关押到拘留所，我当众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牢头要打我，我回头看了看，
然后扭头依然继续讲真相，什么都没想。我悟道，心无旁骛地做好三件事中修好自己，去做好三件事，那么无意中邪恶和迫害就会自灭，制止迫害，解体迫害，救度众生也就都自在其中。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那么漫天的太阳必然点亮黑夜，迫害的黑暗也就自灭了。佛法真实不虚，佛法无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震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0日。2024年的一天，我去同修家，一进门，另一位同修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他们说在楼下小区广场贴了几块展板，其中有污蔑大法的内容，明确地写着法轮功三个字。因小区广场每天人很多，想和我商量商量怎么办。我因为还有其他着急的事情，不能待时间长了，就讲了以前清除邪恶展板的一次经历就走了。走时经过小区广场，我看了一下那展板的情况，想，是啊，不能让它毒害众生，这个小区很大，每天在广场跳舞的、健身的、待着的人很多，可是摄像头也很多，怎么办呢？我和家人同修说了此事，我们都在思考着，我也在心里问着师父怎么办，请师父帮助。第二天是星期五，上午天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我悟到这就是好机会，先发正念，并请师父帮助，打着伞遮挡，用壁纸刀把邪恶内容销毁，因为摄像头很多，出于安全考虑，不用再上楼叫同修了，我们俩配合就行了。我们把车停在小区外，他在车上发正念，我进去弄。雨还在下着，偶尔有个行人也打着伞急匆匆地走着。我走到展板那儿，用壁纸刀划，划了几下，发现只能划个印记，划深了也只是个印记，不影响内容，不能达到销毁的程度。这种展板表面是类似于塑料的一层光滑的东西，里面好像是高密度泡沫，我用劲滑还是不行。这时我看到家人同修也过来了，因为他没有用雨伞遮挡，我不希望他过来，他见我滑不行，他还是过来了，他拿过刀子滑也不行，他用力多划了几下，只是划了横七竖八的一些印记，没有销毁。不能耽搁时间太久，无奈我们只能走了，只能再想办法了。可是怎么办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能是先发正念。在正念中，我加上一念，清除这展板背后在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清除与这展板有关的责任人空间场的邪恶生命，加持他们本性中真善忍的一面，起主导作用，谁弄的谁把它弄下去，不要给自己造业，大法是来救人的，众生都是大法师父的亲人，善待大法，天赐幸福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美好的未来。我多次的这样发着正念。过了几天，我又去同修家，发现那位同修也在那儿。他说他周一晚上想去清除展板，发现那儿的那几块展板已经都没有了。他惊叹同修做得真好，刚才我来时没有经过有展板的那儿，还不知道展板已经没有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震撼，周五弄没有弄成，周一晚上就发现没有了，这真是大法的神威，师父的法力呀，这也体现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 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呀，大法弟子心性提高了，行为到位了，大法弟子做不来的，师父给做。走时我路过展板那儿看了一眼，发现那几块展板都没有了。受这件事情的启发，我们又去了另一处展板那儿看看，那块展板很长时间了，我们没有办法弄，是镶在玻璃里的，而这排展板在路边，离墙很近，进不去人，位置又在闹市区，车来人往的。前段时间晚上同修配合发正念，我在那上面贴了一张法轮大法好的标语，后来路过那里，从远处看标语已经没有了，就没有近前看。今天我走到近前一看，邪恶展板已经换了，都换成了关于健康方面的内容，我很震撼。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真的是千真万确呀。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梦中惊见法证人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3月17日。几天前的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下面为大家描述梦境中的内容。梦境中得知师父发表了一篇短经文，告知全世界大法弟子某月某日法证人间。我拿到白纸黑字的经文时，第一念却是修炼马上就可以结束了，我只要等到某月某日来临就可以了。我一算，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松了一口气。之后我丝毫没有抓紧时间，每天盘算着吃什么睡觉，修炼状态和平时一样，非常懈怠，连每天四个整点的发正念都保证不了。很快一个月过去，法证人间的这一天来了。法证人间的这刻来临，天上光明大现，全世界的人都立刻停止了做事，无论是要紧的生意还是正在忙的工作，在这一刻都不重要了。所有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在自己当时所在的位置上一动不动，一言不发，抬起头。人类在这一刻安静了，全都目不转睛地看向天空中的神。神在人间显现的那刻，无论是人的财富、地位、权力，还是人种、文化、年龄、性别，再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恩怨情仇等，所有的一切都不值一提。所有人都是完全平等的，仅仅是作为人这一层次的生命。人在神的光辉面前是卑微渺小的，人只能是等待神的审查和安排。天上不再是人间的蓝天白云，而是穿透人间，打到人间每一个角落的金光，能量巨大而柔和。数量庞大的、密密麻麻的布满天空的各式各样的神，飘在变换颜色的七彩祥云上。有的神驾着天车，拉着天马的缰绳，等待创世主发令，再来接地面上的大法弟子。有的神像大规模的乐队一样演奏乐器，天地间回荡着美妙的穿透人心的乐曲。还有穿着打扮各异、带着不同法器、背后的金色宝座和头上的光圈各不相同的佛和道，目不转睛的、一眨不眨的、静静地注视着人间的每一个人。所有神各有各的职责，只等创世主指派，就会立即行动。师父以巨大的身形出现在天上，上半身大约有一半天空那么大， 下半身淹没在祥云里，神情严肃。师父身后的众神如黄豆般大笑，全世界的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师父。师父开始讲话，我无法记住原话，只记得一部分内容，大意是师父延续来的时间是用无量的人类无法想象的巨大承受一秒一秒地换来的，没有师父的承受，时间一秒也不会多，立即就结束。可是如果那样，没得救的生命就全毁了。而众多大法弟子没有珍惜，荒废了时间，导致大量众生没有得救。大法弟子自身修炼也留下了许多漏。这些未得到救度的众生所对应的宇宙，和大法弟子个人修炼没有修好的部分所对应的大法弟子世界里的众生，都永远的再也不可能有机会弥补了。我看见宇宙中得救的部分是一片繁荣景象，都是密密麻麻的大大小小光芒强弱不同的像星星一样的光点，每一个光点都是一个星球或宇宙或天体，每一个光点都是无量无际的生命生存的家园。而没有得救的世人对应的部分和大法弟子没修好的部分，就像黑洞一样，一片漆黑，什么也没有。整个宇宙看起来就像在黑色底板上放了一块撕裂了的分成好几块了的布。虽然好的地方确实很好，但失去的那些部分看起来触目惊心，而且占了接近一半的比重。法证人间的那一刻到来，我什么都明白了。人世间的谜已经不存在了，修炼和救人也截止了。我突然开始后悔，后悔浪费了没有用在修炼和救众生上的时间。仅仅因为我放松自己，使对应的无量无际的生命永远地消失了。梦醒后，我有点恍惚。我知道是师父点化我，我的状态不好，师父很着急。刚醒时，我把重点放在那天修炼结束上。后来我明白，无论还有多长时间，我得抓紧每一分钟修炼，并将这个梦分享给更多同修。哪怕只有一个同修明白了，开始抓紧做好了，我也没有白做。现实中，修炼和救人还没有结束，我还有机会补上修炼中的一些漏。那些在梦里应该得救的生命，那些宇宙还有机会得救。此后，我白天不再午睡，即使很困也坚持不睡，用来做正事。吃饭尽量快一点吃完，不再花时间闲聊，非必要不谈修炼提高之外的事，节省时间。干完这件事，立马干下一件事，不花哪怕一两分钟去犹豫。今天能干完的事，尽量不拖到明天。现在能做的事，尽量不拖到干完哪件事之后。我加大抄书和背书的力度，我反复告诉自己，谁也干扰不了我，什么也不配来干扰我。我就是要把今天该抄的书抄完，我就是要把今天该背的内容背完，即使抄错一个字，就整夜全部重抄也不放弃，第二遍抄时就不会再错。我想背大圆满法，但担心会耽误看其他讲法的进度。妈妈鼓励我说，想做就去做，不要考虑什么时候能做完。我下定决心开始背，为节省时间，我一句一句地背，每天很快能背完好几页。我能感觉到师父在加持着我。当我写完前半部分稿件，因为困倦躺下休息时，我的耳边有好几种声音不停地督促我，快起来，别睡觉，去练功，你还有安逸心没有去，还有没做完的事，不能偷懒。当我因此不得不起来练功时，声音就消失了。 偶尔还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不要走神，好好练功。当我干完一件事，不知接下来该干什么事，立马就会有念头打进来，告诉我还有哪几件事该做。当我写稿陷入困境，写不下去时，立马就会以各种方式得到启示，比如爸爸妈妈的指点，比如突然打进来的念头，比如明慧广播中的某一句话。本来我并未想将此事说出来，我与妈妈随口一说，妈妈感到触动，两次鼓励我跟同修交流此事。爸爸得知后，清晰透彻地指出我的一些问题，我的眼泪直流，感到不单纯是爸爸在说我，更是师父在点化。爸爸指出我的问题，比如我写稿说话时语言应更生动，遇事在人的同时也要体现大法的威严，不能因为对自己要求高而阻碍了自己前进的脚步等等，点到我的痛处，也是我难以察觉到的地方。师父看我想做好，立即帮我找到问题，指明方向，比我自己悟节省许多时间，节省的时间能做更多的事。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时，我有种轻盈美妙的感觉。我家墙上贴了一幅画，这幅画同修因为保存不当撕裂了，原本想要销毁。我把画从同修手中要来，用胶带修补后和妈妈一起贴在墙上，几乎看不出损坏。画上的仙女姐姐感谢我，给我演奏琵琶。我又在天上的云海里遇到龙化成人形的天兵，请他舞长枪，下到海里见到了龙王，从海中走另外空间一步上了天上，见到山洞里的某位得道真人，他让我赶快好好练功。师父让我进入一个空间，我成为小道童的模样，看见师父高大威严纯金的佛体，我还远远不及师父盘坐的膝盖高。我何时敬拜？师父伸手向我的眉间一指，我立马感到肉身天目处有种奇妙的感觉，可以清晰地看到天目通道，肉在往里挤。游历的过程中，我高兴地直笑，但内心平静祥和。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这几天我突然改变了状态，改变了那种以为正法还有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我还可以放松，还可以过常人生活的那种状态。我的耳边不断地有声音在提醒我抓紧时间。在我想要放弃写稿，觉得可能这些只是假象时，我梦到一个小学生过世，一天后这件事真的发生了，我猛然意识到这是在点醒我，我看到的可能是真的。留给我们修炼和救人的时间真的不多，我得赶快把稿件写完。同修们，要珍惜师父延续来的时间，珍惜众生得救的机会，珍惜修炼的机缘，珍惜自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培训课上揭露自焚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5日。我退休前在东北的一个煤矿上班，1999年720后的一天，我和往常一样去上班，到了单位我接到通知，领导告诉我去局教育科安全培训。在培训期间，有个人跟我说，某某教师经常在课堂上说大法坏话，就是诋毁师父和大法。 我也听别人说过某教师挺邪恶的，我就想必须制止邪恶谤师谤法，毁了众生。下课了，我想去他的办公室给他讲大法真相，用慈悲心救他。那时我也有顾虑，主要是怕他不接受真相，从而会更加邪恶。但当时我想给他来一个教训，免得他继续谤师谤法，毁了众生。下堂课就是他的课，他主要讲防火、自救、施救等。当他讲到救火时，他真的提到了天安门自焚，说是法轮功学员干的，公然诋毁师父和大法，然后课堂上大家哄堂大笑。这时我站了起来，厉声说：“你闭嘴！”声音洪亮。他站在讲台上一丝不动了，手里还拿着粉笔，课堂上也变得鸦雀无声。我就讲，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是江泽民一伙为了迫害法轮功找借口而上演的骗局。联合国教育发展组织已经在联合国公布了，这个自焚就是一场骗局。王进东烧的那样，可两腿之间的塑料汽油瓶还是完好的，汽油瓶没着火，是不是摆拍的？底下的人说，有道理。我又说，那个小女孩气管都割开了，还能说话，还能唱歌，还能叫阿姨，声音洪亮，你能相信吗？还有大面积烧伤，而且病房里是严格消毒的，你看那记者拿着话筒，录像机随随便便进到房间里，那都是不符合要求的。还有你看天安门广场啥时有警察拿着灭火器巡逻的？当时那个灭火器哪儿来的？是不是提前准备好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这时候上课的学员们，你看看他，他看看你，也都互相点头。我又说，法轮大法是正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法轮功书籍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大法以真善忍的法理叫人做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先他后我。两个人有矛盾，得先找自己哪儿不对。修炼法轮功，家庭和睦，身体健康。你再看共产党，贪污腐败，无官不贪，小官大贪，大官巨贪。我一提共产党，底下坐着的人都骂共产党。我说，你看这社会啥样了，乌烟瘴气，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为了个人利益去伤害别人。我还说，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劳教的风险发资料讲真相，你还敢污蔑师父和大法，你不怕报应吗？有多少人遭到报应你知道吗？教室里50多人，各阶层的人都有。我说，你醒醒吧，别执迷不悟了。那老师像是被定住了，我说多长时间他定多长时间，忽然脑袋一动就醒神了。他站在讲台上弯着腰，双手抱拳，说了两声，对不起，我错了，以后再也不会了。他说完了，觉得面子挂不住了，还没等下课时间，他就说，下课吧。我看着他的背影，觉得他挺可怜的。其实在座的人基本上都听明白了。比如在我发言期间，有的在底下随着说，是是是，有道理。有的说，对对对。有的竖起大拇指。有的说，你说的真好。下课了，有很多人围着我。有的说，我真佩服你们法轮功，大家说的都是些赞赏的话。当然也有极个别反对的，有个中层干部说，我以前反对法轮功。我问，说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他说，楼道里挺白的墙壁，你们贴的粘贴多影响环境卫生。我说，比乱贴广告强吧，他们贴的擦都擦不掉。底下的人随和着说，对对对。他又说，电线上挂条幅起破坏作用。我说，就一根绳挂在电线上，它起什么破坏作用，也不是铁丝连线。我说，法轮功冤枉，在中国告不了他们，大法弟子用各种方法讲法轮大法是正法。 我问他，你看过大法资料吗？他说没看过。我说你回去看看，那都是国际新闻，都是真实的。我又说，你别看现在的新闻都是假的，报喜不报忧。这时其他人随和着说，是是是。最后他说了一句，今天这一天都不知道学啥了，只给工人培训的知识。这半堂课你讲的我都明白了，挺好。师父给弟子安排了这个机会，当时自己讲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别高大，特别淡定。我深知是师父的加持，让弟子堂堂正正地给这些有缘人讲了真相。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今天回忆着把它记录了下来。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